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教会真是有福的教会。上一个主日是今年的第一个星期天，Ben Bullard牧师来讲道。大家记不记得 Ben Bullard 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罪的神学意义。我们中国人其实是比较讲究正面的，我们喜欢听正面的话。大家想想看，第一年呢开始讲罪这件事情，讲这么黑暗的事情，是不是有点丧气啊？但是大家记不记得 Ben 的题目是什么？ Ben 的题目是 But God， 然而神。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罪的认识、对福音的认识是不可分割的。当我们讲罪的时候，如果最后就停在罪的无望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会显得很黑暗的。但是我希望大家在上个星期听完道之后，心里是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暖、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因为神没有照我们应得的来对待我们，因为我们都是配死的。而且后来回去之后，我仔细看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有没有记得在以弗所书这整个第一章保罗分享的是什么？全都是正面的。第一章从头到尾讲的是神的大能、主权和赐我们属灵的福气。然后讲罪的时候是讲得很深，但是一共有几节大家记不记得？一共只有三节。然后第四节的开头就是 But God， 然而神。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也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们有一些人是比较容易沮丧的，说哎呀我怎么又不行啊，这里我真是盼望大家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待我们罪的时候，就像圣经看待我们罪一样的，前面是神的大能和主权，然后经历我们的罪的时候，转眼之间就是然而神，我们就可以马上悔改转向神，然后就有丰盛的生命。然后从这里我就会想到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好像在教会是一套，回到家里是另外一套。还有一个很让我们很不开心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有的时候属灵生命过了无数无数的年，好像也没有什么长进，讲出来的话、所做的事情跟世人没有什么分别。而且说句老实话，在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当中，很多我们中间弟兄姐妹的所说所行还不如世人。 What happened？ 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不是跟你们讲你们有这样的问题，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我跟大家以前也分享过，我在信主14年当中，我感觉自己好像灵命上整个就是浑浑噩噩的。在教会做基督徒，回到了工作的地方还是我自己，在家里也还是我自己。然后不仅我有这个问题，我今年过年的时候跟佳音和 Kevin 去 Arizona 度假的时候，晚上聊天的时候， Kevin 说他也有这样的问题。然后星期五晚上跟学生团契开筹备会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学生说他也有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大家的一个共性。然而神会改变这个事情。如何改变呢？神会通过真理，通过圣灵把真理在我们的心里动工，然后我们就会有真正的生命。我还记得当年 Gardner 在分享的时候他说过， We are sitting in church going to hell. I remember that. 我希望我们不是这样， That's why we come to church on Sunday. That's why we preach. We hope one day we will hear God's word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So we may turn, really turn, 不是嘴上的相信。所以今天在以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讲道能够理解什么是教会。因为我听到这么多的抱怨，说我们教会有这个问题，我们教会有那样的问题。让我们想一想，到底是教会有问题，还是我们对教会的期待有问题？首先，我们教会是一个组织，所有的组织呢是有一个特性的。什么是组织？组织就是把人聚在一起，大家说对不对？ Well， 你要把人聚在一起，你就需要一件事情，你就需要有凝聚力，大家同意吧？大家，我们需要凝聚力才能把大家组织起来。然后呢，我是做科学的，我是做分析的，凝聚力里面其实有三个要素。第一个，人员组成，大家的人员之间要看得顺眼。第二，主要事工，你要有点事情做，就算同乡会他们也要去吃饭，或者学生会他们搞活动，对吧？然后最后一个也很重要，就是要有一个基本的规矩，做决定要有一个程序，然后要有一个基本的领导，不然就是乱七八糟的，就这三件事情。所以呢，这段经文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其实把这三个方面讲得非常的清楚。第一个是人员的组成，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刚开十九节的时候讲到，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或者翻作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然后点点点点点到二十六节的时候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为首。然后呢，这些组成还比较简单一点。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时候，这个刘青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也提起过，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疯疯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这一部分的经文讲的是教会的人员组成。我们在讲组成之前，我们先看一看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请问大家一下，是不是耶路撒冷的那些使徒们，彼得呀、约翰啊，他们开了一个会，说我们来一个总动员，我们呢要按照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不要天天待在耶路撒冷，我们要出去把福音传出去。圣经里有没有讲到这样一个大会啊？没有，根本没有。嘿，而且说句老实话，这件事情是应该是不会发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反正是一个比较 regular person， 比较正常的一个人，我是不愿意也不擅长改变的。而且呢，我们作为人常常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固步自封，我们常常把坚持习惯和沿袭传统当作坚持真理。而且最近我发现，原来不仅是年老的人有这个问题，居然二十几岁的人也有这样的问题。在开会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说，哎，我们以前的团契是这样做事情，我们现在也应该这样子。我就挠头皮说，原来不管我老他们也很老啊，所以人老的话跟年纪也没什么大的关系。但是呢，其实那些耶路撒冷的那些门徒们也一样的，跟我们也没什么差别，也是正常的人。所以呢，他们如果没有什么变化呢，他们也不会出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理解圣经里就知道，如果那些门徒不出来传福音的话，他们是与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是相违背的。大家同意不同意？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耶稣跟他们说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老师就教了一件事情，学生们也做不到。但是好就好在这个老师不是讲完了就算了，他不断的搅动搅动，一直到我们可以动起来。所以这里面提到的一些地名其实蛮远的，腓尼基是黎巴嫩，塞浦路斯是地中海当中的一个岛，然后安提阿是现在的叙利亚，都是在那个犹太地的北边，甚至在海里面相当远的一个地方。所以的话他们其实散得非常的远，干嘛跑这么远呢？原来不是愿意的，因为在这之间，在第七章到第十一章中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在第七章的时候斯提凡遇害，然后在第八章的时候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都跑了，是为了逃脱迫害。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地名讲的是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前面耶稣说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因为迫害就从第一步走到了第二跟第三步。还没有完，然后神继续的预备这些使徒和门徒们的心。在第九章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反转，保罗当时现在还叫扫罗，从迫害基督徒到顺服归主，这也是在人想来是 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然后第十章的时候神又让他们又惊讶了一次，第九章下第七章让他们遭害，第八章让他们逃跑，第九章让他们惊奇，第十章又让他们惊奇。他们让彼得，神让彼得去给哥尼流施洗，并且让彼得住在哥尼流的家里面跟他们吃饭，这个在犹太人来看是大逆不道的事情。这样就可以在十一章的上半部分给彼得这样一个机会，这是我去年十一月份讲到的时候讲起来过的。他在其他的所有的使徒质问彼得的时候，彼得没有生气，有理有节的把整个事情讲在了个人的面前，以至于那些使徒起码在表面上理解了神的心意。所以一件事情要成就的话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步骤的，神做事情其实是很有计划很有步骤的，只是神的计划和步骤常常不是我们所愿意的。我们愿意的都是说风和日丽然后我们就往前走，但是神他不这样想，因为很多时候这些事情在人甚难，神他用这些事情来超越一切的阻拦，来行使他的主权，来成就他的旨意。这是第一，主成是因为神搅动才产生变化的。然后呢，大家如果看这些经文的话，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混杂出现了，是不是这样呢？本来是讲希伯来文，讲亚兰文的那个犹太人，然后到了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小事情，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的喜欢移民，所以他们不少人移民到了那种讲希腊文化影响很大，所以他们受了很多希腊化的影响。这些人呢，其实他们的思维跟那个传统的犹太人思维差别其实蛮大的。哎，别的不说，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在美国住久的人其实跟国内刚来的人思维也相差蛮大的，有没有这感觉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跳跃。而且不仅是这样的跳跃，到了后来到十三章的时候扩张到称呼尼杰的西面，那就是一个黑人，他是非洲的黑人。然后还有一个人叫古利奈人路球，路球这个字名看看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路球叫 Lucius。 大家觉得 Lucius 是犹太名字还是希腊名字啊？什么 Pontius 啊 Caesar 啊，这是希腊名字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路球的人他不是一个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希腊人。 OK， 然后呢最后还有一个与分封之王希律同样的马念。哦，还有一个贵族，居然还有一个贵族，当年贵族都是要杀耶稣的，居然有个贵族也跟他们混在一起了。所以看到安提阿的教会是完完全全的彻彻底底的跨越了种族、肤色和社会地位，而且没有说这些教会是 因为是从犹太人传出来的，这些教会的领袖就是犹太人。这几个人，这个黑人，这个希腊人，还有这个犹太的贵族，他们是安提阿教会中的先知和教师。怎么样，神做的事情跟我们想法不一样吧？说到这里我给你们打个岔，我在有进俄勒冈有进的那个教会里面，其中有一个教会的领袖是一个白人，华人教会领袖是一个白人，一家人跟我们那个教会已经敬拜很多年了。所以从人我们来看的话，就是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对吧？所以当年的话，这些人没有被，早先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没有被叫成基督徒呢？其实我想的也蛮简单的，其实早先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把这些人定义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说得更直白一点，是犹太教的一个邪教， 邪教分支，对吧？犹太教说不信耶稣，他们信耶稣，是这样的一个分类，所以的话是一个犹太分类，所以他们不需要被称为基督徒，大家同意吧？但是到了安提阿教会这个地方的话，就变成越来越复杂，人群就越来越混杂，所以按照世界的标准，你又没有办法叫这个教会是什么东西，没法叫，同意吧？同意吧？这么说吧，如果我们这里的人都是湖南啊四川人，我们可以说这一堆人是一堆喜欢吃辣的人，但是不信的话，你如果加入一些上海人啊宁波人啊广东人啊，那你就没法这么叫了，因为他们不吃辣，对不对？然后你就另外想，那说哦，我们再缓一缓，那一堆中国人就可以，又可以了，对吧？慢慢慢慢的，你就可以把它混起来。所以说 the common denominator， 所以唯一一个能够把这群人跟别的人分开来的，就是说这些人追随耶稣基督， they are little Christ， 他们所以被称为 Christian。 所以我们被叫做 Christian， 我们一定要记住了我们最关键的 identity， 我们坐在这里， We are Christians， We are not just Chinese Christians。 大家知道 JPBC， 不知道大家对 JPBC 看到我们教会成长，不过说句笑话，我也看着他们成长，因为你看我，我也看你。 JPBC 原来几乎全都是白人，而且看见他们的头发越来越花白，大家知道很多美国的教会，包括我在俄勒冈的隔壁的那个白人教会，最后只有七个人，而且每个人都是头发白了牙齿掉了，他们在打算把教会关掉。但是 JPBC 早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眼光，他们近几年来根据圣经的教导立定心意来欢迎各个族群，我就能够看得见，每一次去他们呢就在变化，每一次去他们的人群都在变化，慢慢的有了黑人，有了墨西哥移民的后裔，上次来坐在这里的 Daniel 一家这是墨西哥的后裔，还有不少亚裔的年轻人，有韩国的，还有中国的，二十几岁，星期三晚上祷告会的时候他们就上去做短讲，真的是感，他们不仅是叫他们在教会里面坐在后排，他们把他们是当成 leader 在训练，年纪轻轻就开始讲道，而且 JPBC 也常常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没有把我们教会当成外人，我们常常在他们的祷告的 list 里面，而且 Ben Bullard 弟兄到我们教会来对我们的帮助，也不是一个外人或者从一个从上而下来帮，他是真正成为一个一家人的一个心来侍奉我们，所以这就是在神里面教会的组成，不是简单的身份认同，而是因为我们都是追随耶稣基督的人。第二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了之后，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要做什么。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一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分身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直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个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 大家一旦想到教会的事工，首先进入脑海的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 program， 比如说星期五的查经班，还有隔一段时间有一次的布道会，或者是一年一次的退休会。而且我就发现这个星期五学生团契在讨论事工的时候，讨论的都是说我们如何来更好的带他们查经啊，跟他们一起喝奶茶，回答他们的疑问啊，喝奶茶很重要的，还有呢，带他们出去玩一玩，很重要的，因为你真的要认识他们，这要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慕道友，然后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解释福音，这些事情都很重要，但是这里都没有提到，这里讲的是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我不想要大家因我的话而产生疑惑，请问大家一下，这些教会，安提阿的教会有没有做那些查经啊、讲福音啊这些事情？有没有做啊？肯定做了，肯定做了，而且有寡妇肯定被照顾，有肚子饿的人肯定有饭吃，肯定这些有爱心肯定都做了，不是说不要做，这些事情都做了，但是圣经里面只唯独提到了最重要的事情，主与他们同在，主与他们同在。我还记得当年两个教会合一的时候，我们在谈教会合一的基本的思想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说，要不我们干些实事吧。我也知道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当中，特别是喜欢做事的人，就不喜欢讲这些根基性的问题，因为觉得这些事情讲起来很虚，是吧？为什么不做点实事呢？你把那个桌子搬了，把那个碟子洗了，没错，事情总是要人做的。但是我想大家在教会里年代久了，也做过不少事情。我们教会当年最兴旺的时候，过一个节的时候有200个人，教会才20个人，招待200个人，你们猜猜多少人回来了之后？猜猜看，10个，1个，0个。不是说不要做，我们真的要想一想，我们到底是在做什么。当年师母站在门口吃完饭，很多人就往外跑，站在门口挡着他们说，你们一定要留下来听信息。 You can do that, it's not going to work。 还是那句话，不是说我们不要做，我讲这些道理不是叫大家不要做事，只是说 that's not the point。 因为世上的人也是这样做事情的。We are Christians。 我们的 food 不会比世上的食物更好吃，我们的爱心，就像 Ben Bolada 说的，只要是有私心的爱心都是肮脏的， That don't attract people and we fail。 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主与我们的同在。但是说 positive 一点，我做过不少的事工，我有一个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目的，做完了之后神给我看到的结果是根本不一样的。就像中国有句话叫，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所以呢，后来呢，朱牧师带我们上了一个主日学，叫 Experiencing God，中文叫什么我忘记了，不好意思，请问有没有谁记得中文那个课叫什么？中文应该叫经历神，他们但是翻译的是不是翻的经历神，不过不管怎么，就算我忘记了，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说我们的事工不是说我们自发做起来盼望神来加入我们，而是说我们在认真在祷告当中看到神在那里做工，然后我们去跟着神做工，这个主次不能够反过来，所以做工还是要做的，但是是凭着我们的意思做还是根据神的意思做，这个果效是大不一样的。然后因为我们是 Christian， 所以我们一定只能做第二种，不能做第一种。如果大家仔细 认真读经的话，也知道连主耶稣也说过的，唯有父做的子才做， 父不做的子也不做。如果耶稣是这样的话，耶稣以是神的位格，他都可以这样的话，我们更加要这样。大家是 make sense 吧？所以我们是基督徒，应该是 按照加入神，而不是拉着神跟着我们走。然后下面看一看耶路撒冷的教会打发巴拿巴过去看他们，大家猜猜看，是不是去串门啊？大家那个说讲讲你好我好啊，巴拿巴去干嘛呀？巴拿巴嘿嘿，是去查验他们信仰是否纯正的，这是巴拿巴的使命。大家同意不同意？因为你后面你就看得见，因为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而不是看见很多人很热闹就欢喜。因为热闹的地方不一定是神在的地方，魔鬼在的地方人多得很， lots and lots of people， 因为魔鬼有世上很多的诱惑。而且前面在第八章大家应该也能看记得过，前面还有行邪术的西门，对吧？而且在使徒行传的后面还有不少这种就是说把神的道领偏的人。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是非常负责任的，他说如果他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要去看一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是基督徒。 OK， 所以的话大家也要记得，今年Ben Bullard跟刘青牧师要帮助我们教会整顿，不是要把我们教会的结构整顿得更好一点。 OK， They're going to help us understand Are we Christians? Are we alive? 这是他们施工的根本的目的。所以巴拿巴去的话是去看他们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句重要的事情，有不少人慢慢在属灵里面有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自己懂得比较多了，然后看事情的话就有两个眼光的问题，一个是叫 cynical， 一个是叫 judgmental。 我也常常这样，神常常提醒我说 You are being cynical。 cynical 什么意思呢？觉得什么事情都很负面。Cynical 有什么最大的问题？ Cynical 的人对属灵灵命比较浅的弟兄姐妹们帮助不大，甚至有害。因为小孩子长大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蛮讨厌的，大家说是不是？但是你如果 Cynical 的话，你就会对他们非常的 harsh， 非常的严厉。主耶稣教彼得也是蛮严厉的，但是不是那么严的。所以彼得每次有了问题还是跑来找耶稣，宁可哭一把也不躲起来。所以的话不能 cynical， 然后也不能 judgmental。 什么意思啊？说我明白了，你好蠢啊，这样的话是对人是没有帮助。主耶稣从来没有跟人这样讲过话，对吧？你想门徒们那么不明白，他就叹气说，哎呀，你们怎么还是不明白啊，对吧？主耶稣是这样跟他们讲话的。但是大家要知道，所以派巴拿巴是有道理的，因为巴拿巴是一个心地很善良很软的一个人，是不是这样呢？所以神从来不用错一个，他先派了巴拿巴再派了保罗，这个次序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巴拿巴对他们的那个查验是一个面对面的，你不对他是会跟你说，他说哎，我们看一看神是真是这么说的吗？这是可以谈的，但并不是一个 cynical 和一个 judgmental 的 way。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不要 cynical 不要 judgmental， 但是不是是非不分的。因为我们要做基督徒的话，我们是要知道真理的，这是不可以妥协的。OK， 这是第一件，巴拿巴的心是一个非常良善的心。然后巴拿巴有没有马上就回去呢？说哦，他们没问题，我回家了。他也没有回去。巴拿巴待下来之后做了很多的事情，虽然是短短的几句话。第一是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大家刚刚信主的时候都是非常热心的，五分钟的热度完了之后，其实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是在内，我行我素，还是老样子。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属灵的长者不断的鼓励我们，坚定的站在神的真理里面，而且要不仅是在教会里坚定的站，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每一件事情都要坚定的站在神的真理当中。这是巴拿巴做的事情，也是我们彼此应该做的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这个星期五也是一个学生同工说的，他说我不管你说什么，我要看你做什么。所以巴拿巴他是被圣灵充满，他的信心是活在他的生命当中。大家知道巴拿巴本来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了，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看到巴拿巴的生命，所以很多人就能够知道神是真实的。第三是光是鼓励，光是身体力行，巴拿巴认为不够，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大树在哪里？大树在土耳其，土耳其更北边。我昨天无聊的时候特别查了一下，从安提阿到大树有80英里，80英里，我一天只能走10到15个英里。巴拿巴就在那些大一点，走20英里的话，4天的路程，去4天路程回来，哦，还要找扫罗，他不知道扫罗住哪儿，还要找一通，所以他花了大概，我想总共有10天左右的时间，把扫辛辛苦苦把扫罗找到，带回到安提阿，然后他们花了1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不是天天请客吃饭，我都不知道大家的胃口怎么样。如果大家觉得说，哇，如果中辉弟兄天天到我家来跟我讲神的真理的话，我感到很有味道。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倒是很盼望。但是大部分人都是需要一些 light meals， 一起聊聊天啊。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好，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好。其实说句老实，讲神的真理其实蛮有趣的，因为神很幽默的。其实我们一起讲神的真理，其实也可以嘻嘻哈哈笑得不行，是可以的。因为神真的很有趣的，但是关键的根本不是为了有趣，而是要知道真理。他们花了1年的时间讲神的真理。讲到这里，我再提醒大家一下，2周之后1月28号教会的主日学就要开始了。如果大家对圣经的理解还有限，特别觉得很多时候读经的时候觉得不知道从何下手，觉得自己觉得自己理解不对，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主日学。而且不仅是来听知识，真正需要大家是以祷告的心，以一个迫切渴望的心来参加这个主日学。你要跟神说，我看不懂圣经，我就不回家的心来上这个主日学，我肯定大家的生命在心里面会有反转，因为神的真理真的是赐生命的。所以什么是教会的 leadership？ 教会的领袖干什么？跟大家说句老实话，大家看到这里，你知道，请问一下，请问教会的 leader 是搞教会的运作吗？日常运作吗？不是的，真的不是的，不是说我故意骗你们，真的不是那样的。因为我们教会真的不是一个市场的组织，日常的运作不是不要管理，其实日常的运作有的时候它自然就成了。下面等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讲。教会的根本的施工就是门徒培训。我今天早上还给学生同工群发了一个信息，我说我觉得我们的星期五的讨论过分的注重于 ministry， 没有谈 discipleship。 其实门徒训练跟 ministry 是一件事情，一旦这两件事情分开了的话，很容易就变成世上忙着做事情的一个组织，很容易的，非常容易。因为他们做的这些事情，这些门徒在安提阿会被称为基督徒，所以他们的工作非常的成功，因为他们做到了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基督并且追随基督，这是美好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三是一个组织要有一个基本的规矩，如何来做决定，如何来领导。然后这里的经文，我希望这部分的经文给大家的 shock 最大。我第一个组成，希望大家有一些对大家有些冲击。第二是讲事工，希望对大家也有一些冲击。但是讲教会的规矩，希望对大家的冲击最大。使徒行传第11章27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克劳迪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哈，请问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会员大会啊？或者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振臂一呼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啊？两个都没有， 两个都没有。原来安提阿的教会既不是领导的独裁，也不是民主的决定。搞了半天是组织的是圣灵，回应的是个人，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安提阿教会可能也是一个会员制的教会，只是他们不投票，他们顺服圣灵。而且你们又觉得，请问大家一下，这个看起来就是说，大家肯定如果做人那个眼光想，哇，既没有一个独裁的那个，既没有上面的一个规定，也没有下面的一个投票，这玩意儿应该很乱吧？大家觉得安提阿教会乱不乱啊？不乱哎，不乱。因为个人顺服圣灵的时候，大家自愿，你没有看到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没有胁迫的，每个人都是自愿的，就把钱给捐了出来，然后收集起来，叫巴拿巴跟扫罗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巴拿巴从那边过来的，大概比较熟一点，叫他送回去。所以搞了半天，教会是一个基督为首的活的身体，虽然没有独裁也没有民主，他照样工作得很好。讲到这里的话，我要特别讲一下 Knoxville 的教会。我可能以前也提到过一次，其实虽然 Garland 跟那个萌萌来了之后我没有多跟他们交流，但是我心中一直非常感谢神把他们带到这里，因为我心中对 Knoxville 的教会一直有一个非常深的爱。为什么呢？因为在我记不清年代了，可能是2019年的时候，是哪一年？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学生当中有一个学生叫钱宇。 Knoxville 那边有一个 National Laboratory， 他们是物理学很有名，很大的一个加速器，他在那边做实验。然后可能是因为 Depression， 所以这个学生在那边自杀了。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难过的，因为这个学生看起来蛮阳光的，我认识他才不到一年，因为他是在这里做物理系做博士，然后这里的那种仪器全国就一两个，所以他必须去那边做实验，我想就去做的实验，过两天就回来了，没有想到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然后就当时听到描述当时他死的那个光景的话，还是很惨，所以我真是非常的难过。我也知道其实那个时候其实萌萌跟 Garland 应该已经离开那边了，已经离开 Knoxville 教会了。 But nevertheless， 这个事情为什么让我对 Knoxville 教会特别有感动呢？因为钱宇的父亲是常年有病的，他的妈妈在外面做工资助他的学习，还要照顾爸爸，非常的辛苦。所以当他妈妈到了美国的时候，人都完全是傻掉了。他的妈妈跟妈妈的弟弟，就是钱宇的舅舅，两个人到美国来处理他的丧事，他的整个人都已经不行了。但是他在 Knoxville 的教会的时候，受到了那边的弟兄姐妹很多的爱，照顾他在那边一切的行程。然后到了这边之后，然后这边的弟兄姐妹们也是自发的，其实教会也没有特别的组织，朱牧师师母就把他们的家庭的开放，他们两个人在朱牧师家住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记得还有 Rachel 姐妹，还有很多的人都一起来安慰他们，来帮助他们度过这个困难的时候。说句老实话，这样的困难，因为他是一个独子，我们的人的话语都是浅薄的，但是在钱宇的妈妈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能够看到 Knoxville 的教会已经把神的爱放在他的心里了，因为否则的话他是不能够站着到这里来的。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眼光都局限于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教会，但是 Knoxville 教会虽然离我们大概有10个小时的路程，但是我觉得，而且我也没有见过那边的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心跟他们的心已经在一起了。 So that's how God works. It's not how we see, it's how God sees and God brings us together. It is well organized. We don't need to meddle. 我们要做的事情 just do not meddle with God's work. 所以感谢主把你们带来，我看到你们，虽然我也很忙，你们也没有机会 多讲话，多一起吃饭，但是看到你们，我就像看到老朋友一样。That's how I feel。然后这段经文也提醒大家，教会之间的交流不是单方向的。我知道我们教会是现在还是比较弱小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 host churches， 包括 FBC 和 JPBC 这些年在我们身上的爱心。不光是 finance， 不光是钱是我们很少，而是他们 they pour their heart to us。 我希望我们要像耶路安提阿的教会一样的，不是就是坐在那里，就是一直的接受，一直的接受，一直的接受。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的 host 的教会他们的需要，要为他们祷告，要向他们学习。而且这样的交换不是世上的等价交换，而是一种出于爱的交流。耶路撒冷要为安提阿教会建立真理，不是好为人师，而是真理是福音的根本。安提阿教会也不是高姿态，其实安提阿教会也没钱，大家同意吧？只是他们那时候正好他们那边没有灾荒的时候，他们就顺服圣灵，彼此来补缺。这是教会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也跟弟兄姐妹讲清楚了，我们教会之间不是要产生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概念，而是说谁有真正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站出来。你看到没有，像朱牧师开放家庭，让钱宇的妈妈跟舅舅住了一个月，但他没有请大家说没事情到他家去住一个月。 That's not the point， 不是这个意思。然后看一看第二件事情，他们那个教会做决定是第十三章。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那些人祷告，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就是这样的。有没有会员大会？有没有说某个人站起来忽然说，哦，有没有说保罗跟巴拿巴说，哎，我们有个感动，我们走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现在还有的时候有一个词叫自由传道人，我不是很，怎么说呢？我不是很赞成这个说法。我们属神的人恐怕不是自由散漫的做事情的，因为这里面保罗跟巴拿巴是被差派的，是被教会差派的，然后教会在祷告中靠圣灵的感应差派他们。大家看到这个次序了吧？是圣灵引导一个教会，教会差派他们，然后差派他们是为什么？要出去传福音，重要不重要？这是最后一句话呀，直到地极。所以他们停在安提阿还是太近了，还要往外走啊，对吧？所以这个祷告肯定是圣灵的感应。大家怎么？对了，现在有的人也随便就说的我有圣灵的感应，大家怎么知道是圣灵的感应啊？因为这个圣灵的感应是符合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的，主耶稣说过的，直到地极，对不对？所以的话，他们这件事情不是领导的命令，也不是会众的选举，也不是个人的热心，真的是一个神的引领。然后讲的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换了我的话，我肯定舍不得送巴拿巴跟保罗出去。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教会里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热情洋溢能够鼓励人的巴拿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对这个圣经前前后后都理解能够把圣经讲清楚的保罗，怎么把他们送走呢？我们要加强我们的教会啊，我们的人数要增加。我们是不是一般这样想问题的？我反正是这样想问题的。所以千万不要听我们自己的意思，因为一不小心我们就变成一个 inward focused church，而不是一个 mission driven 的 church。 一个教会不是 mission driven 的话，它就不是一个教会，因为我们的大使命就是要传福音，而且不仅仅是眼光现在门眼前，而是要有一个大的眼光。因为我们教会不仅是要把人带进来，更是要把人送出去，这是教会的使命。因为这个使命如此的大，如果我们凭人的意志的话，这些决定是做不出来的。所以我希望我 convince 大家，教会不是一个独裁的地方，也不是一个民主的地方，请大家不要被世上的 politics 污染了你的思想。 OK， Do not tell me church is about democratic views。 It doesn't matter. 我们的 opinions 不光是你的不重要，我的也不重要。没有一个人的 opinion 在教会重要，因为这是神的教会。但是你如果有圣灵的感应，你如果圣经有印证，弟兄姐妹有印证，你倒是应该拿出来说。就像这些人也是拿出来说了之后，才把巴拿巴跟保罗派出去的。So that's how church works. 今天的经文查完了，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的教会有没有新的认识。当然我们不是要模仿做另外一个安提阿的教会，因为各个教会有各个教会的情况，那倒不是。我们学习真理不是说要僵化的去学习，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思考一些事情。我们教会的名字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叫 GFCC Grace Faith Chinese Church。 大家看到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的 identity 是什么？这个事情不是我看到的，其实在2017年还是18年的时候，刘志牧师在祷告会的时候听说我们要叫 Grace Faith Chinese Church， 他问了两个很有趣的问题。第一个，名字里面为什么没有 Christian？ 第二个， Chinese 有那么重要吗？我不知道刘志牧师记不记得，我是记得的。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我觉得 No， 他说的不对，我当时是这么想，所以才叫这个名字，因为我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但是我没有放在心上，神又把他拿到我的面前，这次讲到这又跟我说 Remember， 我也不是说要做什么改变，我只是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弟兄姐妹的面前。 Did you see？ 我们的 identity 到底是 Chinese 还是 Christian？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第二件事情，我要请问弟兄姐妹们，请问大家对真理的认识怎么样？我们在学习真理中，我们的阻拦到底是什么？还有，请问我们过的是基督徒的生活呢，还是过的是一个精神分裂的生活呢？也就是说，在教会是基督徒，到了外面跟大家一样呢？当然不要停在这里，如果你有困难的话，你是不是盼望成长呢？如果盼望成长的话，你知道教会当中有多少资源可以帮你成长呢？你知不知道有谁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讲一讲你的困难？然后第三个问题，大家有没有看到神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搅动呢？神搅动的目的是什么呢？你要知道当年教会的破坏，大家的注目可不是注目在迫害这个问题上面，而是在迫害之下 despite of the persecution 他们出去传福音。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教会现在有些地方不够稳定的话，我们应该是在这个不稳定的基础上往前看，而不是从这个不稳定的基础上往回看。 Try to figure out You said this wrong, you did that wrong， 这个东西是没完没了的。跟大家说句老实话，我们可以一辈子在这些搅扰当中搅扰下去。我是要鼓励大家在这个交流当中往前，还说神要我们重新审视什么事情，我们要如何来从彻底的根本的方面来改变我们的教会。然后讲到教会的扩展，我们都是讲中文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都不要想太远，因为今天的新闻是讲扩展的。大家有多少人把我们的第二代真正的放在我们的心里呢？我们的第二代可是不讲中文的，而且 to be honest,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is not that important。 我们愿不愿意把福音的传承看成是我们至少是往外走第一步吧，愿不愿意？然后除了教会之外，我们对教会之外的社区有没有感动呢？然后远的不说，我们跟 host church 之间能不能有什么互动呢？而不是只是一个只受不给的一个教会呢？然后最后 我们就要面临很大的决定了，我们1月28号要投票，大家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呢？而且是虽然说教会不是一个民主的地方，我个人认为教会是应该大家都有声音的地方。 In fact， 我觉得我们教会的问题并不是声音太多，而是声音太少。因为我相信大家祷告的时候都有不少从神而来的看见，我盼望我们教会更多的是大家，更多的人，更多的参与，更加好的把神的心意讲给大家听。这是我们教会要做的事情。在2024年的开始，让我们有一些盼望，让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真正是在圣灵引导下的 Christian Church， 让我们教会是一个有属灵生命的活的身体。我们也盼望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能够认识到，我们最重要的事工是 discipleship， 是学习真理，是实践真理，是靠神的真理来传福音。也愿我们的教会的决定不是出于任何一个人的个人观点，而是靠祷告当中圣灵的引导，就像安提阿教会一样的。因为如果教会要合一的话，唯有靠圣灵，因为圣灵只有一位。如果我们祷告是符合神的心意的话，而且是符合圣经教导的话，我们教会必定有合一的看见。愿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能够靠神来建立一个渴求真理、活出生命、在圣灵引导中不凭人的热心，而是天天定时劳我来跟随耶稣基督，靠神广传福音的教会。盼望我们的教会定义在下世成为福音的灯台，来荣耀主的名。感谢主。